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王师，顶礼传承达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得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前面我们继续讲，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现在也就是说讲这个，二十四品。讲二十四品当中，以离光所以较真总结，以离光所当中所对方的观点和破对方的观点，破对方的观点，所他宗法泰国的原因和自宗无有过失之理，真无缘起空性之重要性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自宗无有过失分四个方面，其中第四个问题呢有分三个方面。其中就前面这个他宗有过失，自宗无过失已经讲完了，现在是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光所慧者他宗之过，这个也是分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无有四谛之过失和无有三宝之过失，无有因果之过失，无有事出世明眼之过失啊，事件和处事件就前面我们说事件明眼之过失，但现在看来好像也需要加上一个事出世，无有这个事件和处事件的什么明眼的这个过失，就是分在四个方面。其中前面的无有四谛之过失和无有三宝之过失，还有这个无有因果之过失吧，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前面我们全部都已经讲完了，现在是第一，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就是第四个问题，无有这个事件和处事件明眼之过失。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无有事件明眼之过失和无有处事件明眼之过失，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有分三个方面，就是无有事件明眼之过失呢分三个方面，破坏事件这个明眼，然后这个破坏事件能作所作，破坏事件种种现，就是分在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破坏事件明眼，一个是破坏事件的能作所作，第三个呢就是破坏事件的种种相。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破坏这个，如果按照你们这个有始宗的观点的话呢，你们因为一切万法是承认为是不空，如果不空的话呢，就是破坏这个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事件的明眼。其中我们现在第一个，也就是说破坏这个事件明眼啊，就是讲这个破坏事件明眼，就是你们这个宗派呢就是破坏事件明眼的过失。那么这个问题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如破一切法诸因缘空矣，则破欲世间诸于所有法。从层面上应该很简单，说那个就是你们这个按照有始宗的观点的话呢，前面说一切万法是不能空，就是说空性则呢就是经常法住泰国，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你们自宗肯定承认这个一切法是不空的，既然说一切法不空的话呢，那你们宗派呢就是破坏了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空性的缘起意义，也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法都是缘起即是空性，空性即是缘起，还有这个缘起即是众观的这样的这种理念和观点呢，就是彻底已经这个否认了，就是彻底已经这个不，也就是说不承认了，就是不承认了一切万法是因缘缘起的这个空性。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破坏呢世间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一切法啊，就是世间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我们世间的基本日常生活当中所运用的密言呢，全部都已经这个毁坏了。从字面上应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这个广义来说的话呢，因为这个对方呢我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承认为是一切万法是不空，如果这个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什么都不能安立，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万法呢应该是在这个缘起和因缘合合的这个条件或者是前提下呢，就是可以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明眼呢，就是只有什么呢，就是只有这个因缘那个聚合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这个可以安立。如果这个一切万法的这种缘起因法呢，就是你们已经这个不承认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无空义则什么一切则不成啊，就是如无空义则一切则不成，就是前面也刚刚不是定了吗，如果就是没有这个空的意义的话呢，那么这个一切的一切 读布朗这个唱念的。就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的，包括比如说那个这个穿衣服啊、吃饭呐、住路啊，以及这个新著作物所涉的一切行为，也是使这个不成立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实践的平常的一些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些法，也是使不成立的。然后这个我们平时在这个名言当中这个所见到的一切这个相吧，就是所见到的一切这个众生的这种比如说众生的就是各种概念吧，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瓶子呢或者是竹子这个呢等等，就是等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世间的名言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破坏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在空性，就是如果是空性的话呢，我们就是假立为这个叫做瓶子，这个叫做柱子，或者呢就是请你坐下来，请转法轮等等，这样的一切这个概念和一切行为呢，在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范围当中呢，就是它可以这个运用，就是它可以呢就是在这样这个案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概念呢，就是全部已经坏坏了。那这样你们承不承认就是这样呢？不敢承认，因为我们这个用目共睹的事情，世间的一切名言呢，如果彻底这个坏坏了，就是不承认呢，那这样的话呢，不说我们这个大智者们的这种呵斥，就是而且这个世间的很多证明人士的话呢，就是也会对我们这个发出这个态度，就这样一来的话呢，包括你们又是从自己也是并不是这样承认吧，你们也是在新主作为，就世间的一切名言呢一直正在操作，一直正在运用，这样一来为什么你们不承认这个一切万法是不空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这个讲的。然后那个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刚才第二个科判，也就是所是破坏世间的这个能作所作，就是讲这个问题。若破于空也，即因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这个是刚才那个讲的，就是如果这个按照你们对方这个说观点那样这个程序的话呢，就是一切万法是这个不承认，就是如果这个破了这个空性的意义，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性缘起意义呢，就是不承认，就是你们已经这个这样就是一概就是一颗咬定的富人，就是说是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不承认。如果你们这个破了这样空性意义的话呢，那么应该有什么样的过失呢？无有这个所作的过失啊，就是无有这个所作的过失。然后无作而有作的过失，还有呢就是不作而有作者的过失，就是这三种过失啊，就是具有这个这三种过失。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前面也讲了这个作者作业，还有那个就是做法吧，就是就前面已经讲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就是陶瓷呢，就是做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所做的法呢就是这个瓶子啊，就所做的法呢就是瓶子。然后呢就是他在那个陶瓷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进行操作呢，就是这叫做是做，也就是叫做是做的那个动作，就是做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就是他那个陶瓷他自己呢，就是叫做是那个作者啊，就是作者。如果你们说一切万法是这个不是缘起的，一切万法是不是空性的，如果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话呢，那么这个无有这个所作而有这个所作了，就是没有这个做什么东西呢，就是而有这个瓶子的这种这个陶瓷呢所作的瓶子就是应该存在了，就是第一个过失。就是因有无所作，无所作的话呢，因为这个只有缘起空性的条件下呢，就是我们这些这个瓶子也是是，就是它在空性的原因呢，就是它以前不存在的东西，现在我这个造作出来也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呢，那么这个无有所作了，就是这个陶瓷呢，就是它所作的这个瓶子呢，就是不应该这个存在了，就是因为这个不空吧，就是不空的话呢，以前他没有做过的话呢，现在也是不应该有这个他的所作了，就是这是一个问题。还第二个问题呢，无有这个无作而作，就是而且还有呢，如果万法空性的话呢，就是以前没有做，现在呢就是正在做啊，或者未来做啊，过去做啊，就是他的那个做的很多行为呢，就是可以这个说的。但是如果这个万法是不空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没有做而应该有做了，就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瓶子，但是呢应该有做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也有这个过失啊，有这个过失。然后如果这个万法不空啊，就是一切万法不空的话呢，就根本没有这个做过任何这个瓶子，但是呢应该有这个瓶子的这个作者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实践的这个弘扬佛法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佛教徒，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佛教徒呢，就是有责任的。但是从来没有这个弘扬过佛法，就是对佛教的事业呢一点也是没有做过，但应该这个变成了这个佛学家，或者是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活生生的佛陀啊，就活佛啊，就是也应该变成这样了。就是按理来这样的话呢，活神圣的佛陀的话呢，对佛教的事业应该也做出一个贡献来。但是呢就是对这个佛教就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什么事情，就是自己的
这个像获得一些这个钱财，像获得一些名声呢，整天的是为这方面忙碌的话呢，那就是无作而当中的这个做作存在了，就是从来没有做过，这就是世界上的一种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这个超离的一种最大的一种这个损害。所以我们世间人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搞商业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就叫做是经商者，但从来没有这个对这个商业方面呢，就是从事任何事情呢，你叫这个商业者也是不可能的。然后那个从来没有那个就是对我任何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事件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做和做则呢，就是前面已经这个讲过。这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事件当中是有没有这种概念呢？就是不应该这样这个承认的。如果按照尤斯松的观点的话呢，你们这个一切万法的缘起空性这一点就是最这个关键的这一点呢，就是完全已经这个破坏了。完全已经破坏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实践上的所作所为，如果以理加以分析的时候呢，就什么都这个不能成立啊，就什么的这个不能成立。所以说呢，像这些这个太过勉强的话呢，我像这个尤世宗呢，就是也就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能力就是对纵观者进行这个答复。这是那个像我们刚才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破坏这个事件的能做所作的这个问题。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破坏这个事件的种种相。若有决定性终身无生灭，恒常二暗主原理种种相。这个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呢，基本上这个容易，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混论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些确实有点这个难懂。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很多这个推导的方式，它的那个思维方式呢，就是基本上是比较这个相同的。所以有一种思维方式呢，就是可以这个继续推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不是特别这个困难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这个能做所做啊，或者是一些就推到上面的话呢，就是大家都遇到很大的困难。现在的话呢，这样这个稍微精进的话，应该这个有些推导方式是不是特别的困难。那么他这里呢，就是如果这个万法，你们按照那个尤世宗的观点，就是如果承认一切万法是决定性存在，就是它的这个本体是有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呢，就是无有这个生灭了。然后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恒常而安住呢。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这个远离了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相，比如说从这个众生的角度来讲，这个生老死病呢，还从这个气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尘主坏空啊等等，就是世间的就是种种一些相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坏完了，就是那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不合理的啊，就完全是这个不合理的。他这里呢，也就是说，就是对这个对方的观点呢，就是作为还是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他们的意呢，因为你们呢承认就是万法呢本体上是不空的，就是决定性呢就是存在的。决定性如果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内外所在的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这个这个生住灭不存在。为什么生住灭不存在呢？如果这个缘起空性的话呢，就比如说这个众生呢，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是来到这个人间，就是降生，就是这样也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他的因缘已经毁灭的时候呢，就这个人就是离开人间，也是这个可以的啊，就离开也是可以的。但按照你们的观点的话呢，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如果以前没有参生的话，那就是现在也不能参生。现在没有这个参生的话呢，就是那他的这个死亡，就是那他的死亡啊，就是包括呢，就很多人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悼念呢，就是这些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存在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的这个死亡啊，很多人的这种这个去世啊，这些也是不这个合理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呢，就是恒常安住了。恒常安住的话呢，那既没有这个因果的这种案例，也没有这个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相。我们现在这个事件上呢，就是由这个声罗王现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事件的，比如说各个众生的话呢，就是有些众生是非常痛苦的，有些众生是非常快乐的，有些众生呢就是心里是比较这个平衡的，从这个苦乐的感觉上也有这样的。然后有些众生呢就是长相就是很断眼，有些众生呢非常这个丑陋，有些众生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平等的。然后有些那个工作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有些修行呢就是非常顺利，就是比如说在学院当中的话呢，我们有些那个个别道友的话呢，就是来到这里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话呢，就是心情也是很好的，身体也很不错的，然后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就是也这个 个调整的很不错的，就是每天都是这个常年如一日的温室修行的话呢，几乎在这个温室修行当中是没有遇到过什么这个困难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就两三天当中要出现一个违缘，就是身体也不好，心情也不好，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家庭关系啊，使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各种对立啊等等等，就是有很多那个事情呢，我们这个众生的眼里也是不同的，我们这个众生的一些这个想法也是不同的。那这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切万法呢，就是在这个空性，就是因缘，就是空性，就是因缘空性聚合当中的话呢，就是又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同的一些这个这个现象啊，就是现象呢，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可以这个展示的。如果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众生的这种心智已经定了，心智定了的话呢，就是不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转变和迁移啊，就不能有这样的。这一点呢，我们就是也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来分析这个社会，分析这个人类的话呢，也就是完全能了解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这个气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精心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万法就是只有这个缘起空性的这种范围呢，就是才能可以在里面就是有它的不同的一些这个旋转，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它就根本不可能就是显现各种这个差别相。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应该知道一切万法呢，就是只有这个就空性的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才可以这个显现种种这个不同的相。这是那个先居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应用了一些这个校正，就是第一个是那个身相力尽，就是身着这个大相的相，那个身相力尽。身相力尽当中呢，就是它是这样讲的：诸法若有稍自性，就是如果一切法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自性，就是诸法若有少之性呢，诸佛圣闻应显见。诸佛和那个圣闻呢，就是应该这个显见呢，就是诸法若有少自性，诸佛圣闻应显见。恒常智法不涅槃，恒常的这个法呢，就是不能得涅槃。直至永不离息轮，智者的话呢，就是也永远也不能这个离息轮了，就是离息轮了。他的意思呢，就是前面可能比较好动，就是一切诸法如果有稍微自性的话呢，诸佛这个圣闻的话呢，应该让这个见到了。如果恒常的法存在，就是恒常之法的话呢，就是不可就是得涅槃的。那这样的话呢，智者们就是，其实我们说是世间的这些聪明人的话呢，就是也不能离息轮了，就是可能后面是这样，直至永不离息轮的话呢，好像那个这个后面这句呢，就是应该可能这样这个理解。还有一个佛经的叫。校正就是他那个佛经的校正当中呢，也这样讲的：如有不空法，佛也不属集。就是如果不空法的话呢，佛对众生不可能受集的。若有不空法，佛也不受集。若法住恒常，若法住恒常，不增也不减。就不增也不减。这个若法住恒常，不增也不减。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一切法不空的话呢，那么这个佛陀呢，就是对众生和对这个菩萨，对这个有眼众生呢，就是收集，就是这样的这个未来你变成什么什么，就这样的这个收集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如果法是恒常而住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现象，就是不应该就是有这个增减的。但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天气也好一点，或者那个时候就是。刚回来就这个时候呢，经堂里面的人也是堕的，就是绝对是太堕了样。有时候的话呢，好像是不是经堂里面的人也少了，就是让我这里呢，就是说刚才那个，如果这样啊，就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学习也好，生活也好，就各种各样的众生的差别相来都不存在了，就是有这个过失，有这个过失。然后那个下面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无有出世明艳之果，就是现在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若无有空者，唯得不应得。这一句里面呢，就是无端，无端业烦恼，就是这个一字不用了，就是无端业烦恼，就业力的业。若无有空者，唯得不应得，无端业烦恼。也无苦尽事啊，也无苦尽事。他这里讲那个刚才那个初时间的迷眼都已经坏坏了的，就是讲这个意思。如果按照你们有始宗的观点，就是一切万法是这个实有的不空的。如果这个无有这个空性，就是无有空性，我们中观的话呢，就是有空性，就是什么都是在空性当中运动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早上起来提早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磕头也是可以的，烧香也是可以的。但我希望你们那个早上那个。
个要求在念经的前面后面呢，就是这个拿着这个专经论，然后在佛前呢就是滴腻啊、烧香啊，这些是要求的。来锦堂的人也是，我来的时候可能是人一点那个多啊，就是不方便的话，那你刚进锦堂的时候呢，就是像那个佛陀或者是像那个这个上师的像呢，就是滴腻三次，就是这个呢，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然后希望你们其他人住在家里的这些人的话呢，要求每天那个念普贤行愿品德和或者是这个前面的时候呢，还是用那个专经论。所以呢，你一般这个前面后面的话呢，就是规规矩矩的这个用专经论，然后在佛面前磕头啊，供灯供岁，就是这些每天都是做一点这样的事情。表面上看那事情很小，但实际上这个功德非常大的。就所以说呢，希望你们那个不管是进金堂的人也好，或者是那个住在家里的人，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些善法呢，就是应该不要离开，因为缘起空性的缘故，一定是在我们这个这个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解脱，就是在相续当中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功德，就是这一点大家都应该这个深信不疑。他这里呢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所谓的一切万法是这个没有空性，没有空性的话呢，唯得不应得，就是以前没有得过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的不一定得，比如说出世间的就是以前这个地道的这个功德，就是地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啊、僧团啊、僧别啊等等，就是这些功德的话呢，以前没有得到的话呢，那么你们这个现在也不应该这个得到了，不应该得到了。然后呢，在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业和烦恼啊，就是贪嗔痴当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烦恼，还有呢就是造的这个无五间罪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造的就是这个三业当当，就是三恶业的三恶业和还有那个就是各种这个烦恼的这个断灭呢，就是不应该这个存在了。就刚才那个所证的功德呢，就是不应该存在了。然后以前自相续当中所存在的这种烦恼呢，就是我们这个断灭呢，就是只有在缘起空性的条件下呢，就是可以这个安离的。如果你们这个诸法不空的话呢，我的相续当中的烦恼呢，就是永远都是不能断的。比如说刚来这个学院的时候，嗔恨非常严重的话呢，那你怎么样闻思修行，怎么样那个就看一些大乘有关经典的话呢，就是你相续当中的嗔恨的祸呢，就是始终是不能这个熄灭，一直是这个熊熊燃着的，就是那这是也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念见到的。还有呢，所谓的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苦呢，就是不应该有尽头了。就是、一切万法是如果是不空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苦呢，就是也不应该那个尽头了，没有这个灭尽的这个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并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业和烦恼和苦呢，就是很多那个高僧大德的教言呢，这个精心修持的话呢，确实是能这个断灭的。尤其是以前那个大道门的这个传记来看的话呢，就是有些是那个前世的这个修得非常好的也有，有些呢就是仅仅是依靠这个寄生当中的一些教言和寄生当中的一些上师的那个窍诀呢进行修持，然后你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其他人完全是不同的，就是不管是他的这个所证所断的哪一些方面，出世间的功德方面来讲的话呢，那完全是已经超出世人了。就是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在很多这个修行人的这个人群当中呢，就是也能这个就是轻而易见的事情呢。这样一来的话呢，如果你们由始终的观点的话呢，所有的这些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啊，就是所得所断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毁灭了，就这一点呢，就是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一次。然后那个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刚才课班当中的第三个课班吧，就是真无缘起空性的重要性啊，就是讲这个真无缘起空性的重要性。若人能现前呢，一切因缘法自为能见苦也见寂灭道啊，就是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人和一个人能这个现前，就是一切都是缘起法。我们不是做前天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缘起法的这个重要性吧，就是如果这个任何一个人呢，就是能见到了这个缘起法啊，就是缘起法，那么这个缘起空性法见到的话呢，这个人是一定是能这个见到了所谓的这个苦啊，就是苦谛，就是苦谛也已经见到了，然后同时呢也能这个见到了寂谛和灭谛，道谛就是四谛都已经这个见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按照那个藏文版本就是重新这个翻译呢，有些这个句子的改动呢就是比较大一点，然后我那个注释当中的话呢，就是大在这个括号里面，这个原因呢我在
前一段时间也讲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松子的话呢，就是在原来的那个鸠摩罗什的翻译当中的话呢，就是十古佛经中，若见因缘法，则能为见佛，见苦即灭道。有这样的，就是它原来的这个含义的话呢，就是说是佛经当中说是，如果见到因缘的话呢，已经见到了这个佛陀，又见到了这个四谛，就是它真理跟我们这个现在翻译出来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然后那个勤辩论师的那个注释里面的这个讲义的话呢，就如果这个见到了什么这个四谛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不见到，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他用这个角度来这个解释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几个版本都是不是特别相同的。这个问题呢，原来我也是刚翻译的时候呢也考虑过，但后来呢按照这个藏文的版本来这个进行，对有些改动比较大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按照藏文的版本呢，就是继续重新这个翻译呢。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我是这样这个想的，因为那个藏文的版本呢，就是当时你们可能到时候看一下我们那个中论吧，就是中论的后面的那个孝字当中的是有的，就是首先这个这个翻译的话呢，就是国王这个慈中德政的时候呢，就是鸠罗什译将正，就是鸠罗什龙床译释，龙床译释当时那个国王慈中德是三大译释之一，而且他跟那个印度的什么那个智藏，就是智藏论师，他们两个译的，就智藏论师呢有中国二谛论，就是在印度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的，就是所以首先的这个中论的第一个版本呢，就是当时国王这个慈中德政这个他就命令，就是他就那个招奉什么呢，就是他要求那个翻译，要求翻译以后的话呢，当时那个三藏译释那个鸠罗什译将正他翻译出来的。后来的话呢，就是那个日称译释是依靠那个肯萨米尔的版本来，就是在这个重新译，就是当时肯萨米尔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劝导下呢，就是依靠那个，因为原来这个肯萨米尔和印度呢，就是是基本上是跟现在也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现在呢，肯萨米尔和印度天天都是为了小小的地盘而这个打仗。原来这个所谓的肯萨米尔呢，就是很多印度佛教师的这个里面看出来，就是当时是个非常这个好的一个佛教圣地。后来的话呢，就是那个日称译释，日称译释呢，就是我们这个翻译儒种论的那位这个译释，就是在藏地来讲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就是他呢就是依靠这个肯萨米尔的这个版本，就是也这个就是来进行这个翻译。后来有时在大昭寺当中呢，就是也是那个就是日称译释，当时也是这个由印度这个那个印度的意思叫什么，就是那个伊西娘是吧，就是那个呢，就是跟他们这个一起呢，也是在大昭寺当中，就是也这个重新翻译的。所以呢当时是也是印度，好像印度西方的版本吧，到时候你们看看孝字，就是后来我像是他这样的这种这个版本呢，就是通过那个印度东方、印度西方，还有那个肯萨米尔的，在印度的梵文的三种版本进行对照以后呢，就是才翻译出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论啊，就是中论这个藏文译本。所以这个藏文的译本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原来龙猛菩萨塑造的这个论点，就是这样是非常可靠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以前据说是那个唐玄宗呢，就是也翻译过一个中论，就是但那天也是网上也查了，就是在别的一些资料当中也照了，就是但也。没有照到那个唐玄宗所翻译的那个这个韩文的这个译本。这样的话呢，韩文呢就是只有那个这个现在那个安徽伦寺的这个翻译他那个所讲的讲义的意识和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译文以外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些改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希望你们自己呢就是也应该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我认为的话呢，应该那个藏地的当时的那个就是藏文的这个版本呢，就是藏文的版本呢，就是还是非常这个可靠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当时听到这个很多印度的这个论词啊，就印度的论词和藏地的这个论词呢，印度论词呢他就通到这个梵语，然后藏地论词呢他就通那个藏语，就是然后就互相呢就是这样那个就是对照以后就是才翻译出来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是这个中论的松词是这个藏文的这个比较这个可靠的。就所以刚才那个缘起真我的这个重要性的话呢，如果按照那个其他的这种翻译本的话呢，就是也可能这个解释的方法都是完全是不相通的。我看那个什么那个英顺法师那个他所讲的时候的是他这里面佛经说是他就讲这个大寂经里面就是也同样的校正呢，就是他完全都是按照那个鸠摩罗什的这种这个译文呢进行解释。但这样解释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当时那个鸠摩罗什到印度去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就是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版本的话呢，他依靠比如说印度东方的这个版本译出来了，就是现在我们这里的这个译本，然后呢那个其他的这个像刚才那个日常仪式他们 们呢就是其他印度西方啊肯塞米尔啊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版本。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应用的那个降音呢，就是全部是依靠藏文的版本，有些地方出入一些不同的地方呢，以那个藏文做根据而这个这样改动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那么下面我们这个讲，如人能这个现见一切因缘法，就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呢一个人能见到了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都是是因缘空性法，那么他已经见到了这个库基米道这个四谛的已经那个见到了。那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我昨前天也讲了吧，就是我们这个今年呢应该这个大家呢有一点能力的人，你们不要太苦恼，就是太苦恼的话呢我觉得是问死呢，就是太痛苦的话呢也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必要强迫，就是你看看你观察自己的相续，你觉得是哎这个每天都是给我们这样这个，其实也每天都是没有，就是我们这个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每天的那个作业是特别多的，就是跟这个老师也教跟那个老师就是每天都是有多少，但我们这里的是就是只有背诵几部论点，然后上午那个听一堂课，下午就听一个辅导，就是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这个简单的事情。现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话，早上那个七点钟一直到那个中午十二点钟，然后呢由一点钟一直降到那个晚上，还有晚上有晚自习，就是这这样的话呢还是特别忙。我现在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说哎我太忙了，就是有堪博的上师，然后有重堪博的讲课，还有一个校辅导师的，这样一来的话每天都是我就忙得团团的转儿。不管团团转也好，团团坠也好，那个就我觉得是这个不是特别的嘛，应该就是从我们以前的这个学习这个生活来。当然，你就不愿意学习的人来讲，是这也是可能一种强迫，一种这个压力，就是就是社会上混的这些人的话，那一堂课也是觉得他对他来讲是一种压力。如果你们觉得非常困难的话，那就不用，就不是只是特别困难，或者自己稍微有一点能力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主要这个心思呢放在那个学中观的过程当中呢，主要这个学这个缘起空。缘起空性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缘起空性的真正的这个创始者了之者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所做的这个缘起是怎么样降的，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对这个缘起法门呢就是怎么样这个领悟的。他这里刚才也讲了，如果见到缘起的话呢实际上是已经这个见到了什么就是痛苦呢，就是然后呢就是断除了这个基地，然后呢就是先前那个灭地和修持道地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圆满了，全部已经圆满的话呢，那么这个对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是最重要，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这样的话呢，我就这个像今年呢，就是昨前天也讲了，就这个是并不是我们以前那个说这个他的这个作文的题目呢有着保密，就是到时候这个课堂上呢，就是那个卷子上呢就是会出现，就是今年不是这种的，就是这个呢，最好是就是到时候这个年末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要交一个文章，就是现在的是你们自己可以这个弄，就是就是不用太多了，太多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你写一本书啊，就是然后就抄这个抄那个，就是全部这个这样也没有任何必要。如果抄的话，那是全部把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缘起站就是全部那个写下来的话，那就是缘起站我以前看过那个大概是有60个松子左右，然后在这个格鲁派的话呢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韩文当中的话呢以前那个观空法师翻译过，还有后来这个多士多士也翻译，多士翻译现在出版社里面的是又把什么这个佛女缘起站就佛女净化缘起站，就是有这么一本书，就是这里面有他的一个讲解和还有一个他的摄要，他讲的两个，他讲的呢就是特别白话，就是他那个松子也是译的特别白，广空法师呢就是译的是比较那个固，但是呢实际上都译的很好，就是都应该说是这个很好的然后呢我像那个在藏文当中的话呢就是就比较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那个格西的名字忘了，就是他的那个讲义啊，尤其是那个张家国师，张家国师有一个缘起站的光师，缘起站的光师当时是第70达赖喇嘛吧，就是他的这个奉劝呢就是然后他在那个缘起站的后面的那个孝子里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嘎达桑讲座，是不是第70嘎达桑讲座达赖喇嘛，就是他的这个奉劝呢，然后他在那个文殊菩萨的化现乾隆皇帝的皇宫里面就是住圆满，就是他当时在后面这个孝子当中也是有的，就是汉帝那个文殊菩萨的化现乾隆，因为那个当时张家国师呢就是在这个乾隆皇帝 给这个乾隆皇帝呢就灌了很多石楞金刚啊，还有那个细金刚啊，有很多那个灌丁，他是真正就是在整个当时呢就是就封称为是那个大国师，就是大国师的这种方向，还叫那个大法王，就是大法王。所以就是这个元气站的那个戒指呢就是特别逛啊，实际上呢我也以前一直想，但是呢我还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这个传承，就是得一个传承的时候呢，我先给你们也是讲一下那个元气站，就元气站讲是讲的来就是不是很困难的，但是里面就是讲的特别好。因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元气空心石到底什么样的道理，这个呢唯一的佛陀尼老人家的智慧呢才能那个彻见的，除了你以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包括这个歪道啊实践名人啊谁都没有见到这样的元气空心。所以当时宗喀巴大师呢就是他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先见这个元气真理的时候呢就是对佛陀就是升起呢就是就不可动摇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元气的这个空心和然后对佛陀的功德呢就是以无二无别的角度来就是开始继续每一个宋词里面几乎这个赞叹就是佛陀你老人家就是对这个元气这个空心呢对世人的如何如何的这个贡献呢如何如何的这个造啊等等，就是从这方面来这个描述。这样的话呢如果以后这个方便就是让这个得到一个没有得到传承的话呢就好像那个不管什么法呢就是还是有个这个传承，就是有个传承的话是很好的，就是群练的去一些这个格鲁派的寺院的时候呢也问了，就是现在很多格鲁派的一些那个大格系的寺也没有这个说是啊没有这个传承，有肯定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呢就是到时候尤其是个宋词呢也不是特别多，就是我们到时候方便那个降一下的字确实元气空心当时那个根本群片也是这个原籍的时候呢就是他一边念那个他说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元气沾和，然后门风人不切的大圆满原词给我看一下，就是然后就他就读一遍，就是然后就开始这个这样这个现实原籍的，应该说我们这个仙宗当中呢就是这个元气空心的这种重要性呢就是非常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元气空心的重要性呢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应该就是通达，就是通达的话呢看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就是你就静下来，就是所谓的元气空心在实践上的人呢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发明在这样的这个创造在，现在实践上的名人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上一个世纪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有三大这个创始人吧，就是创造者就是伟大的这个三大学说，就是三大学说的话呢一个是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就是然后那个相对论就是认为呢就是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这个创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弗洛伊德的就是他的这个性心理学，就是性心理学，然后是马克思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就是他们这个三大伟大人物这个创始者三大这个理论学说，就这样讲的。但实际上的话呢这不过是人们呢就是不了解佛法而已的，比如说这个马克思的这个辩证法和还有什么就是刚才那个所讲到的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些相对论的话很多都是这个佛经里面，而且他们直接也是对释迦牟尼佛赞叹过，就这一点是以前这个佛教科学论当中也是应用过。然后那个弗洛伊德的他的这种这个续心理学吧，就是他这个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很多比如说他对这个田姐的一些这个研究啊还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理的就是对爱的这个概念啊，那很多问题的话呢很像是我们这个俱舍论和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个天文学里面的这个知识呢就是不超越，就是如果这个佛教真正能动到的话呢就是好像跟那个佛教就相对应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有时候的话呢也许你们想想我现在是学的是中观不是这样的一个马克思辩证无欲主义，提这些干什么，就是不是康波也是发疯了，就是可能会这样想，但我想呢有时候呢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科学，现在所谓的这个科学的话我们闭着眼睛就是逃避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科学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千千万万个人呢就是已经在学，而且呢依靠这个科学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在这个就是推广啊研究啊，就是也这样的这种世代，就是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佛教徒呢一听到这个科学一听到这个什么世间的这个学问的时候呢就是闭着眼睛，就是现在以前的一些这个老观念的一些老和尚一样这样对待的话呢恐怕在这个当中就是真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去弘扬的话呢有时候是有点困难的，只有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非知识界的一些人群当中呢就是就给他这个弘扬，然后那个真正在这个知识界当中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很难这个推广，这样一来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有些这个知识呢就是稍微比较稳固，就是对佛陀就是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这些人呢就是看一些这个外面的，就是现在也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人这个开始这个学习这个科学，而且依靠这个科学呢就是对整个社会呢就是开始在这个运转当中，这样的话呢我想有些这个佛教徒呢特别特别的反对，有些佛教徒呢特别特别的开放，但我个人都认为的话 话呢，有时候我们对那个现在实践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学说啊，一些那个实践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知识的话呢，就是并不是值得这个反对。以前那个印度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话呢，他就经常那个学习一些修表，就是那个他那个手表烂了的话呢，就是很多人的就是让他那个修，就是以前我们法华如意宝也是80年以前吧，就是我们这个学院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呢，听说是法华如意宝整天都是打开那个收音机，就是、然后呢把那个收音机的很多零件就是就全部那个拉下来，然后就是再按照就是很多老乡呢就是也照那个上师老人家就是收音机坏了，然后就是去那个照他老人家。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很多高僧打的也是并不是是把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啊、机械学啊，就是这些全部就是抛弃，就是这样也没有必要。有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个研究外在这个现象的一些物理学啊，研究这个内在现象的一些心理学啊，然后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这个生理学啊，这些这个学问当中的创始人呢，他确实对这个人伦呢还是有一种不同的这个造诣，就是这一点大家都是这个世人共同承认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造诣和他们的这种密论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缘起论呢，就是继续这个相对应。相对应的时候呢，应该就是他们所发明的、他们所创造的呢，全部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所发明的缘起空性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就是范围当中。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陀的智慧呢，就是更加这个升起信心。不然的话呢，我们不能这个学科学，我们不能看，就是这些时候确实刚初学之的话呢，就是不要看这些。不然的话呢，你本来都是没有知识，就是一直可能吸进去了，就是。但是有一定这个知识，有一定基础的佛教的这个基础，就是打好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些这个方便法呢，就是有时候，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科学啊、生命学啊，就是尤其是这个生命学和哲学方面呢，就是还是有必要，就是这个学习，有必要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是反而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升起那个更加这个有利的这种信心。所以他这里呢，也是这样的，就如果人能真正那个通达的这个缘起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见到了这个苦集灭道，就这个时候呢，真正是通达了这个所谓佛陀的这个他的本色，他的本体呢，也完全已经真是那个见到了。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没有知道的话呢，好像佛也是一种这个神话故事一样，佛所说的也是让我们就是治病啊，然后发财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佛教根本没有这个深入到我们这个人心当中来的。表面上看呢，我们这个依靠这个佛法来，就是什么这个寺院这个修得金碧辉煌啊，然后这个出家人就是僧人们呢，就是穿的也是非常这个整齐啊，这样是不是佛法呢？并不是佛法，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缘起空性。如果这一点没有懂到的话呢，很多人都带有一种这个就是神神秘秘的这种这个状态。就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前那个有一位大德也是在那个讲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好像是在那个观世音菩萨他的一个开示录里面还是这么的，就是七十大类的一个那个当时呢就是出现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在大昭寺那一带的话呢，就是有一位大法师就是传法的时候呢，就是外面的人多得不得了，就是熙熙攘攘，就是非常多的人呢，就是在他面前就是规规矩矩的听着。当时这个折凤寺的有一位个性呢，就是他前来就是在那边去听，他那边去听的时候呢，就是他讲的还是特别好，就是讲得很好。然后他就听了听，就是听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去到他那里去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大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给你这个问一下？就是他还是这个答应了。答应以后呢，他说就是所谓的这个，你不是刚才说是一直说是佛陀，你到底那个所谓的这个佛陀在哪里？就是就他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法师呢，就是说佛陀呢，就是在这个天空当中，就是有这个五彩那个缤纷的那个就光环里面，就是他之所只有这个佛陀呢，就是在上面，就是在这个天空当中，就是有这个五彩这个缤纷的这个光环当中，就是他这样的。然后那个个性呢，就是一向的就开始大失所望，就有一下就离开了，就是。当时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整个这个拉萨和这个很多就是拉萨那个三大寺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表面上看呢，对啊，就是应该我们经常说的抱佑佛陀，就是佛陀可能在天空当中啊，就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金刚经啊，就是很多鸟语经典的来去衡量的时候呢，所谓的佛陀呢，就是并不是一个真正有相有臂的一个人呢，就是在哪里，他给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的这个发财啊，就是这些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真正的缘起空性的道理已经 经通达的话，所有的这个佛陀就他的本来面目呢，就是也很容易这个认识的。所以有些问题上的话呢，我看我们这里很多法师和有些那个道友也问的话，到底这个佛在哪里的时候呢，他就马上说佛肯定在这天界，天界就是他眼睛也看着上面，就是佛肯定天界就是他也是在光环当中给我们经常保佑啊加持啊，是一方面就是可以在这个佛陀的一种心想上来这样讲也可以的。但是你真正通到缘起空性的时候呢，可能所谓的这个佛陀和佛陀所说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样一来，大家呢就是对这个缘起空性的重要性应该这个认识，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甘道体会呢，就是相结合，到时候呢就是不要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缘起空性全部抄下来，然后呢就是说是现在很多那个博士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多那个靠论文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然后呢就认为自己的学说，但只要没有必要的，就是看我自己的这个对真正的缘起空性的认识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应用一两个校正应该可以的，主要是以自己的这个提回来，就是现在的这，希望大家这个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到时候呢，就是我看那个亲呢，就是应该就是比较这个对这个文学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几位这个法师呢，就是然后看一个文章呢，就是有三个法师、四个法师呢，就是判，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虽然我这边可能稍微累一点，但是我想呢，大家只要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和缘起法门呢，就是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的话呢，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动乱和什么样的变革的话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的这个心的相续呢，应该是很那个不会动摇的，就对这个佛陀的信心和对这个弘法利生的这种盔甲呢，就是不会这个丢失的。这样一来呢，应该对这个佛教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获得。下面就是说那个就刚才那个还应用校正的话呢，也有一些那个校正吧，就是应用校正他这里呢说何人那个若见诸法无生，那么则可通达苦地当，就是这个好像没分什么，其后面也有这个校正了。还有那个先觉论当中呢，也应用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校正，我们用校正终结的时候呢，要校正终结的时候，就是先觉论里面说是何人就是若见一切诸法不生，此人呢就是见那个苦地，何人若见一切诸法不来，就是何人如果见到一切诸法不来，那么此人呢就是已经断了那个基底，何人见一切诸法就是涅槃，那么此人呢就是先前这个灭底，何人呢就是先前一切诸法既不生，就是既为不生，那么此人呢就是已经那个正式修道，就是等等，就是以这些校正和还有那个我们这个心经当中也是经常讲这个无什么苦集灭道啊等等，就是就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就般若经的校正呢，就是在般若当中也已经应用过，以这些来就是大家这个理解最后的这个缘起空性的重要性和本品的内容。好，讲到这里还有后面的。如果损坏了缘起空性的意义，程序自性存在的观点，则损坏了世间名言中是以平子等等一切玩法。另外，对能作所作等空性智法，也因为支持不合理观点的缘故，所以也实际受到了损害。如果一切玩法的自性恒常存在，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存在所作，如同虽也无法影响虚空无长本质一样。尽管菩提切若作者没有正在操作的行为，且因为作的自性存在，则必然有作的缘故，有作者的缘故，所以无论是谁在没有作的情况下也会成为有作。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操作瓶子当物品呢，也会成为作者的过失，常有其他过失。如果自心决定存在终生，就既不会有前面的生，也不会有后面的灭，在一切时刻都是恒常安住的。既然如此，这痛苦也换了前生与后世等等世间玩法，也应该恒常安住，远离一切一财分成的种种变幻之相。如果空性的法不存在，则以前没有获得的你与世间之特法，重新也不会获得，包括永远熄灭尽除一切痛苦，将过去存在的业与烦恼，就是他这里有一个业与烦恼，重新彻底摒弃，当法都不 会存在。如此如有菩提者，先见缘起之法，则真是彻见苦谛、寂谛、灭谛与道谛。经云：文殊何人先见诸法无生，则可通达苦谛；若能先见诸法无生，则可通达断除寂谛等等，以及远离苦也非苦二者之缘起空，来抵示真如法性。那个《般若经》当中主要是这个断和不断，就是从两个方面来，就是具体的后面的这个缘起的重要性。如未见此性，则未能见第一识真如。中观根本会论之第二十四观四谛品是中。所能得一贪求不贪，所能离别障那怕邪假，即伽那揭罗那智慧，智本错人诸阿诸阿修。